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1月15号，公元2015年3月5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藏历正月十五，达赖喇嘛讲授《本生传》；西藏阿坝迎请达赖喇嘛法相，祈祷世界和平；中共班禅在两会呼吁放宽藏僧人数限制；诺奖主席遭撤职，挪威被指向中共屈服。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藏历牧羊新年正月十五酥油花灯节向达兰萨拉僧俗信众阐释了《佛陀本生传》，同时教导大家要认识到，仅怀有信仰不了解佛法教义是无法成为合格佛教徒的。今天3月5号，藏历牧羊新年正月十五，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北达兰萨拉大乘经院中面向聚集的数千藏人僧俗信众展开了每年一度的正月十五传法活动。达赖喇嘛尊者首先介绍了这一节日的背景。今天的节日是宗喀巴大师在西藏举办传召法会的纪念日，这一传统有约600年的历史。50年代初期，因为各种困难曾一度中断，在藏人们流亡印度后又重新恢复并保持了这一宗教传统。每年这一天都会讲授佛陀本生传，以缅怀佛陀的恩德。按照惯例，达赖喇嘛尊者在教授佛陀本生传前，首先对基础佛法进行了介绍，并阐释了这样做的原因。我们之中有许多人看似是佛教徒，念经持咒，但却不了解佛教的真正意义，不了解佛教与其他宗教之间有什么不同，只是盲目的信仰。这种信仰不是通过研究分析佛法教义而升起的真正信仰。当初佛法在西藏也只是停留在信仰和行为上的积善层面，恰恰忽略了通过学习佛法来认识解脱、改变内心的重要性。尊者指出，在科技得到全面发展的21世纪，人们具备了现代知识，而智慧的提升也增加了大家的质疑精神，这是非常正面的改变。达赖喇嘛表示，佛教正是通过观察、研究、思考、运用逻辑来辩证事物的宗教，而如此升起的慈悲正见才是对的。只念诵六字真言没有意义，鹦鹉在经过训练后也可以做到，这种肤浅的信仰和观点放在今天是行不通的。在强调这种质疑观察的态度时，达赖喇嘛尊者介绍说，佛教信徒们不能仅仅因为是佛陀的言教就毫不思考地盲目听从。佛陀就曾要求信众对自己的言论进行仔细研究观察，运用智慧来进行辩证，这也是佛陀与其他精神导师之间的不同之处。正因为如此，印度纳兰托的高僧大德们才写出了充满智慧与精神逻辑辩证的无数论点。在今天的传法会上，达赖喇嘛尊者一如既往地强调了藏语文的重要性， 指出想要透彻了解学习纳兰陀佛法，没有任何一种语言比藏语文更加有效。因此，如果纳兰陀的佛法传承要延续下去的话，藏文也必须要延续下去。如今有许多外国人士关注西藏文化，学习藏语文，那么我们藏人更加需要为继承自己的文化而给予重视。在教授了佛陀本生传后，达赖喇嘛尊者向信众们传授了发心仪轨。今天这一殊胜的日子，境内外藏人与中国及世界各地的信众都可以观想菩提心与空正见，并念诵释迦牟尼佛本尊心咒。各方信众在这样一个殊胜的日子共同持咒，将会有很大的功德。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阿坝县藏人僧俗在当地果芒寺召开新年传召大法会期间，举着世界和平旗帜与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为世界和平进行了祈祷。本台驻印南记者发来消息，昨天3月4号，西藏安多阿坝县果芒寺举行新年传召法会期间，附近各村落的数千名藏人僧俗举着自制的世界和平旗帜、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与前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的照片，隆重庆祝达赖喇嘛尊者80大寿的同时，为世界和平与境内外藏人能够尽早相聚而进行了祈愿。一名印南哲蚌寺僧人从境内获得了相关照片与情况，他向本台介绍说，
我第一单车片就第一单车是我呢，你公司已经拿了当第二车哥还有学生呢。
当地藏人自制了一面蓝底的和平旗帜，上面印有地球和象征和平的白鸽图样。藏人们还迎请出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以及司政洛桑森格与桑东仁波切的照片。在藏人们举着达赖喇嘛的法像与世界和平旗帜开展祈愿和平的活动时，当局派遣了军警和工作人员，但没有对活动人士进行镇压。提供消息的这名印南僧人向本台表示，祈愿和平活动进行时，有中共当局派来的军警与工作人员进行拍照录像，但当时并没有进行镇压或阻挠。西藏自由抗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中共当局在各地展开了更加严密的监控措施。近日，西藏安多甘南州各地的公务人员也被禁止参加任何法会，紧急要求提前结束假期，返回各自的岗位。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由中共政府认定的所谓十一世班禅喇嘛坚参诺布，于正在进行的中共两会上罕见地对中共实行的藏传佛教寺院僧人编制限制政策提出了应该改变的要求，指出这将引发佛教面临名存实亡的危险。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中共两会正在北京举行，中共全国政协委员、由北京认定的十一世班禅喇嘛坚参诺布向全国政协提交了名为《大力培养人才，以使藏传佛教更好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提案。其中，坚参诺布指出，西藏自治区不少寺院的僧人人数距离满足藏传佛教传承的需要、满足人民群众的信仰需要有不小的差距。坚参诺布在提案中详细列出，西藏自治区僧人人数远远低于青海及四川的藏地，特别在林芝和阿里地区存在严重的戒律不够格的问题， 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里的佛教有名存实亡的危险。监察诺布还强调，僧众编制不够，僧人人数少，除了会造成为群众服务不周外，更会影响藏传佛教自身的发展。没有时间学习，人才的培养成了大问题，传承也就成了问题。对被称为加班长的监察诺布，罕见的要求放宽藏僧人数限制。藏学家罗伯特·巴内特在推特上表示，中共从1994年开始强制推行限制西藏寺院中僧人人数的政策，这是中共官方认定的班禅喇嘛首次发表有关政策改变的言论。罗伯特·巴内特问道：“中共总算开始推翻胡时代的西藏政策了吗？”实施班禅喇嘛离奇圆寂后不久，达赖喇嘛尊者通过西藏宗教传统确认西藏纳举地区一名藏人孩童为11岁班禅喇嘛更敦去吉尼玛。这名孩童随即遭到中共秘密挟持，至今下落不明，被称为世界上年龄最小的政治犯。与此同时，北京当局擅自认定了另一名班禅喇嘛转世监察诺布，一直未受到藏人僧俗的承认，而他从小至大的生活与学习均未摆脱遭中共当局严密监控的命运。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雅格兰德近日被撤去主席一职，分析人士认为这是挪威当局屈服于中共的压力，而对在任职期间将诺奖授予刘晓波的雅格兰德做出的惩罚。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据媒体综合消息，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于本月3号当天投票表决撤去雅格兰德的主席职位。据悉，这是自1901年诺贝尔和平奖设立以来前所未有的先例。雅格兰德任职期间做出了授予中国著名异议人士刘晓波和平奖的决定。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是挪威向中共所表现的屈服。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未说明撤换雅格兰德的原因，但诺奖得主学者斯文则认为，中共当局有可能会将此事解读为诺贝尔委员会未向刘晓波授奖的决定表示道歉。而诺贝尔奖委员会成员卡西费佛则否认这是委员会对北京当局做出的让步行为，强调自己完全支持对刘晓波的授奖。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次人为您播送中国作家余杰撰写的文章《一粒种子发芽了》。
如果非暴力仅仅是一种策略，那么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它被可能被更改或放弃。但是如果非暴力是一种原则和价值，那么无论在怎样的处境下，它都应当被持守到底。在本书的英文版问世之后27年的1989年，达赖喇嘛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委员会的主席表示，这同时也是对甘地的贡献的缅怀。这也暗合了达赖喇嘛在这本青年时代的自传中对甘地的仰慕之情。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希望以此承认达赖喇嘛对非暴力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努力。达赖喇嘛在获奖演说中批评中国对天安门广场的抗议学生使用武力镇压，他又鼓励说学生们的努力并不是徒然的。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中国作家余杰撰写的文章《一粒种子发芽了》，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